好，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留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与耶和华。原来马诺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好，这里哈又有点意思了，这个跟创世纪十七章十八章也可以连在一起来看。十七章十八章，特别是十八章那里是先吃了亚伯拉罕的东西哈，不过就是在创世纪那里有款待。我想哈，神告诉人信息，不是告诉完了要吃我们的东西，当然不是。但是神告诉人信息，的确是要人对这个信息有反应。这个信息，任何信息的反应，如果是当纯粹是责备的信息，我想就是认罪悔改。但就算认罪悔改里面，我想也应该有一个献祭的部分，不仅是献赎罪祭，也是在认罪悔改以后把自己再献给上帝。那么马诺亚这样的反应也是对的。弟兄姐妹，我们结婚，我们找到工作，我们生子怀孕，或者是平淡没有任何事，我们每天都应当把最好的献给主，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言行献给主，因为这从主而来的，这主给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献给他哈。那马诺亚有这个款待的心很好，不过耶和华也在教他一个功课，我们也很感谢主哈。你虽然款留我，我不吃你的东西，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与耶和华。各位，这个人哈，这个人哈，在后面来看，圣经上有直接讲，就说是耶和华。那到底这就是耶和华的显现，还是耶和华的一个使者，还是旧约的耶稣？这些我们都不去讨论了，因为这个没有定论的。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新约旧约一直到今天都是一样，耶和华的使者哪怕只是传一句话，当他传的那句话如果是耶和华要他说的，耶和华的使者就等于耶和华，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差我来的，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拒绝我的就是拒绝差我来的。上帝的使者，不管是一个牧师，是你的老师、父母等等，当他在有神的权柄在说神的话的时候，那就是神，你最好是敬畏。那么因此在这里哈，我们看起来觉得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不吃你的东西，等一下又吃了，用焚烧的方式吃，那是什么意思？我想他也是在教马诺亚一个功课，就是对上帝的使者要像对上帝一样。或者这也有点像耶稣在马可福音里跟那个少年官讲的一样，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那个不是说耶稣说自己不良善，耶稣是说你别把我当一个良善的夫子而已，我是上帝。在这里也是一样啊，马诺亚还不知道，那么马诺亚就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你把先说请你留下来，我要款待你。他说你不必款待我了，你就款待耶和华就好了。马诺亚稍微迟钝了一点，还没有警觉到这个人会叫他死的啊，后来他警觉到了。那么然后他说，你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们好尊敬你。我想在这里意思就是说，你是何方，不是何方神圣，是何方先知或者何方神人，我们想知道。那他还是前面讲的时候他就应该感觉，哎呦，这个人恐怕是上帝哦，因为他讲的我不吃你的祭物，你要预备就预备献与耶和华。然后他现在讲的，他更应该想到很特别了。十八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当然各位都知道，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虽然是后面的事，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的名是奇妙的。雅各在亚伯渡口问过上帝的名字，有一个人跟他摔跤，他问你的名字是什么，那么那个人说出来以后， 雅各吓死了，原来这个人是上帝。摩西也问过上帝的名字，那个是要保证他在以色列面前有话可讲。那么耶稣等于问过我们，问过门徒，他是谁？不是说他的名字是什么，差不多他是谁？名字是有很重要的神学意义，名如其实，名字就是上帝，上帝的名就是上帝，我们的名也应当就是我们自己啊。我的名是奇妙的，这里已经虽然以赛亚书是后面的，但是他从这个马诺亚从福音从五经里面就应该知道，这个人恐怕不简单。十九节，马诺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诺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马诺亚和他的妻子看见，就俯伏于地。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诺亚和他妻显现，马诺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我想这里写的非常简明哈，大概就是他逐渐上升的时候，说就是好像他不会再下来了。在看到哈，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马诺亚体会到这个是上帝哈。各位在前面你们还记得吗？在四世纪第六章，基甸也是把祭物放在使者的面前，那么使者呢是用那个手中的杖一碰到那个肉，然后就火烧掉了，基甸就吓坏了，知道这是出于上帝的。那么这一次不一样，这次上升有点让我想到耶稣的上升，这我不晓得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但是显然在这个火，那个使者就在火中上升了。那这一幕也非常奇妙，火的出现常常也是上帝，譬如说焚烧的荆棘。马诺亚这个时候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我想那个作者的意思是说他就是耶和华了，他觉得他死了。这是旧约新约一概的一个观念，你看到了上帝，不管是什么情形下你会死，他太圣洁了。在路加福音，彼得发现耶稣不同凡响，就是他打到很多鱼的时候，他也说，他对他说，主啊，那个主啊可以是耶和华，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不过感谢主，我们对主有这样的敬虔，主就给我们与这个敬虔相当的平安。他的妻子又非常懂，又说出平安的话。二十三节，他的妻却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各位，对神有敬畏的心，你对神一切的带领和话语能明白，能享受其中的平安。二十五节，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感谢主哈，我们讲到参孙这个人是恐怕四世纪里面跟基甸齐名的一个人，但是他的事情刺激多了啊。这个圣桑写过参孙和大力拉那个剧哈，里面有非常好听的那个歌曲哈，也拍过很多关于参孙的电影。那么基甸就没有什么电影了哈，因为不够刺激啊。这种英雄美女或者是肌肉强大的和这个身材苗条的，好莱坞总喜欢拍这个电影。我觉得我以前，各位看圣经，真的求主帮助我们，看圣经听到，特别是看圣经，特别是认识主，求主让我们总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你就可以在上帝的话里面越来越多看到奇妙。我讲参孙讲很多次，这次我再看，我发现我以前的好多都要推翻。那神的话很奇妙，同样的话，同样的句子，因为那是圣灵的上帝的话，存一个谦卑的心，里面有源源不绝的丰富的真理，有源源不绝的爱和智慧啊！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认识他、敬畏他的心哈。在整个四世纪里面，我们谈过所有的士师的特点，就是当他有圣灵的时候，他做很奇妙的事情。那 在参孙的身上你也看到圣灵大大的感动他，但我们遗憾的就是圣灵在感动参孙，但参孙好像很难对圣灵有什么回应。又一次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每一个人包括不信主的人，神的恩典都在我们身上大大的降临，这是真的。不信主的人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他不知道他蒙了上帝多大恩典。我们信主的人，这个丰富的恩典常常我们也是视而不见，我们经历了毫无反应。那么神的灵感动他，让参孙甚至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参孙好像就没有对上帝有什么反应。的确他是一个很像新约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人，哥林多教会的特点是什么恩赐都有，非常出色的一个教会，要灵恩有灵恩，要方言有方言，要知识有知识，要钱财有钱财。但是保罗说你们不是一个属灵的教会，有很多的恩赐，但是并神给他恩典，但他对神没有什么反应，跟我们一样。神给我们很多恩典，我们当中应该每个人都是神给了很多恩典，但是我们从现实来讲，有些人好像特别得天独厚一些，但是往往我们不能在这些得天独厚的人身上看到他活出主的样式很多。因为这些恩典常常叫他变成骄傲，甚至因为恩典多可以自大而忘记上帝啊。好，耶和华的灵感动了参孙。我们当然也想到更早的时候，施洗约翰在腹中就被感动，他听到玛利亚问安的声音被感动。那件事情让我跟参孙的对比就是，施洗约翰是听到看到属灵的人他就有一个反应，参孙是碰到血气的事他就有一个反应。虽然也的确都是圣灵给他的一个感动，但是呢总是没有让他这个生命力没有让他持续的活出神的良善，这是很可惜的。